你们要听他。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8年1月26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爱荷华州滑铁卢所传讲的信息 Hear Ye Him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126。谢谢你弟兄，让我们保持站立一会儿，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使我们今晚有这个荣幸来到你的面前，称你为我们的父。我们求你今晚称我们为你的孩子，我们是借着你儿子主耶稣的恩典得救的。我们祈求你今晚把我们心里所求的倾倒给我们，即从神而来的怜悯，对失丧灵魂的拯救，还有为教会恩赐的恢复，为病人和受苦的人得神的医治，为了让伤心的人得喜乐，让渴望得着怜悯的人如愿以偿。我们必赞美你，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正在经历这个非常暴风雪的气候，那预报说还会有更多的雪，还有寒冷的天气。我非常感激你们这些那冒着这么恶劣的天气前来的人，愿主赐你们心中所渴望的。那最近那我待的稍微有点晚，因为只是对着很少的人来传讲，那可以那把一些的情形那很清楚的那摆明出来。那所以如果那天气好一些了，那有多一些的人来聚集，那你们可以来做我的帮助者，把福音再带给别人。那在接下来的一周，若主愿意，我们想取一些那非常扎心的经文来传讲福音，那让你们可以去告诉他们，学习如何教导他们来接受他们的医治，那怎样在默想神的时候等候那并专注在神身上。那你必须默想主才能把他带到你的面前。那没错，总是这样的。那让我们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那基督就显现了。今晚我想读一段的经文，我喜爱读圣经，神永恒的道。我们可以把信心建立在可称颂的永恒的不朽的道上，那并知道这是确定的。我想从马太福音第17章开始来读前几节。过了六天，耶稣独自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看那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正好，你若愿意，我们在这里造三座帐幕，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还说话的时候，看了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却有一个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在他里面，你们要听他。那如果要取一个主题的话，我想用第五节的那最后几个字儿，你们要听他。你可能会说， 巴兰弟兄，这是个相当小的题目，但记住，这是永生神写下的道，那每个字儿都是完全的。自这节经文被写下来以来，那历世历代都有传道人从同一节的经文来传讲，每当我们读字的时候都会从中得到新的东西。那我们当中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那它是这样的一本书，那从来没有任何的书能与之相比的，将来也不会有。它是所有的话语中最伟大的话语，那意象那也是次要的。如果意象与圣经所说的相违背，那这意象就是错的。神的道一直都是正确的。那请允许我在这里边那稍微停下来说几句话，那我愿意将这话记录下来，因为那录音机正在录下来。也就是说，神道中的任何神圣的应许，只要你对着持有正确的心态，就必会使得成就。那无论这个应许是什么，如果神应许了，而你表明正确的心态，神就必向你应验他的应许。这应许对任何以这种的态度看待他的人都是有效的。如果我给你写封信，那你可能会很感激，因为信中会有一些东西来显明我们的友谊。但接着也许你的邻居读了那封信，那他们却不会从中读到什么东西，因为这不是写给他们的。但是那这种的情形在读神的道时并不是这样，它是给所有人的，给凡愿意的。当你的生命结束时，我的信也就结束了。但历代的人，凡是读过神永恒话语的，那他在每一个时代都激励过那些人。那今晚神的话同样的真实，同样的激动人心，就像文士马太写下他的时候一样。那所以你就可以明白，无论经文多么简短，多么的小，而重要的是其中的内容，那是他所默示出来的。那不久前路易斯威尔那有个小朋友，那他在阁楼，或者说你们叫他顶楼，在那里玩，那偶然发现了一些的东西，那已经堆在那里边很久了。那了找到了一张很小的邮票，大约也就英寸见方。在那看着这张邮票时，这小家伙满脑子想着的都是冰淇淋。那他说，那我有个旧的朋友就在街上那儿，那么去把这个邮票卖给他，因为这是张旧邮票。他拿着邮票，那想着也许能换个五分钱。他就走到街上去找他的朋友要卖这张邮票。到了之后，他对这个极右的朋友说，他说，你能为这枚邮票出多少钱？那这个消息灵通的收藏家看了看，他说，我愿意为这张邮票给你1美元。哦吼，然后就有很多冰淇淋被装进了弹筒里。那当然他很快就1美元的价格把它卖了。那2周后，这个集邮的把它卖了500美元。那现在这张邮票的最后一次听说的时候，差不多价值75万美元了。那什么，一张小邮票只有1平方英寸，不是那张纸有什么意义，而是 在那邮票上的东西意义非凡。那这几个字的小的题目，那不在乎它的多少，也不在乎他所写的那个纸张，而是在乎他是什么。这是永生神的道，这是他如此真实的原因。你们要听他，一直以来神都因着他对人类伟大的情感，在人的会中与他们相遇。那神只会通过他的教会来做工，那教会是神的中介。他在福音的某处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葡萄树不结果子，他接近枝子，枝子结果子。所以教会就是枝子，那圣灵通过教会来做工，他通过牧师的嘴唇来说话，他通过他的手来做工，他通过神的恩赐向自己的肢体注入情感，让肢体在圣灵的引导下来清空自己，让圣灵来掌管。他带来信息，他看见异象，无论神拣选他做什么，只要他愿意顺服圣灵，神就必借着他或教会的任何的成员来成就大事。所以我们发现，那神并不总是在一大群人当中与人相遇。那有一次他曾与500人相遇，有一次他跟70个人相遇，那后来那他又与3个人相遇，甚至只与一个人相遇。耶稣说，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必在他们中间。那这是让我认定他是神的一个显著的原因。那我有幸在时空中那见过那些大的人物，国王、主治的、当权者、伟人。那当我遇到他们的时候都会战兢，因为担心我会说错话。但我发现，那当我见到那些真正的大人物时，他们却都是那最谦卑最温和的人，他们会让你觉得你是个了不起的人。但反倒是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人，你都根本无法与他们相处。那哦，他们觉得自己太高高在上了，你碰都碰不得，这就是现实。那但神天上的王却如此的谦卑，以至于即使是这座城里最低贱的妓女，在寒冷的夜晚愿意向他祈求的话，都会到他那儿去的。对街上的乞丐来说，无论在哪里，只要有需要，对主真诚，神就必来。那在这个事件中，耶稣带了3个人，彼得、雅各和约翰。那他就要启示他要做的事了。神总是这样，在他做任何事之前，他总是会先发出一个相关的警告。你要这么说，这正是我们今晚在这儿的原因。这正是为什么那世界各地都在为复兴做努力，神已经准备好要做什么了。那在审判之前，他总是先赐下怜悯。你若弃绝怜悯，那剩下的就只有审判了，因为你已经根据你对信息的态度做了审判。你拒绝这个信息，那剩下的就只有审判了。神总是会预先显明他要做什么。 那么看见他带了三个见证人，彼得、雅各和约翰，然后上了一座高山，然后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那三是一个确认。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当时亚鲁的女儿复活时，他只留下了彼得、雅各和约翰，把其他人关在了门外。三是个见证人，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那句句都要定准。那只是一个小插曲，但我一直认为，那彼得代表信心，雅各代表盼望，约翰代表爱，信心、盼望和爱，神在地上的见证人。那这个也包含在每一个来自神的施工，就是信心、盼望和爱。信心来执行他的道，盼望是给百姓的，爱是给所有人的。那不仅如此，那这件事如此的伟大，以至于在天堂里边总会同时发生一些的事情。当时地上有三个人，彼得、雅各、约翰，而从天上来了摩西、以利亚还有耶稣。那父神他在注视着这一幕，三个天上的见证人，然后三个地上的见证人，神就要做些事了。那他要做的事儿，在天上要见证，那在地上也要见证。哦，对使徒们来说，那一定是个伟大的时刻。彼得后来称它为圣山。那他并不说圣山，并不是因为那山是圣洁的，而是因为那圣洁的神在那座山上。不是因为圣洁的教会，而是因为圣灵在教会里。那不是圣洁的人，而是圣灵在人的里面。彼得说圣山是因为圣洁的神降临在那里，听到了他的声音。那注意，那我知道今晚现场那有许多神职人员，那我意识到我的弟兄们，很多时候当传道读到这段经文时，那会把它指向耶稣的第二次到来，那这是他的次序，这是真的。那然而整本的圣经它如此的满了末世，以至于它的每一部分都完美的衔接在一起。你可以拿起这段经文，那从中来传讲任何的东西，因为它是神道的一部分。那圣经中提到的任何的事情都与之有关。那今晚我想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事。那在旧约中我们读到有关孩子的设立，或者说得儿子的名分。当个孩子出生在一个家庭中时，那这并不能够使他成为一切的继承人。那我认为这是今天大多数人他们犯错误的地方。我认为这正是五旬节派的人犯错误的地方。那如果你能原谅我那这种粗鲁的表达的话，那这是为了公会犯错的地方。那还有路德派的，那这是我们所有人犯错误的地方。路德派的人说一人必因信心得胜，那你只要相信你就得下来。不，那是不同的。保罗在《使徒的行传》第19章对那些人说，你们信了以后领受了圣灵没有？所以这就把那点给排除了。 那为了公会的时候，你呼喊的时候，你就得救了。那是你们早期的为了公会的信徒。那当你呼喊的时候，你就得救了。那后来他们发现，许多呼喊的人并没有得救。那五旬节运动来了，那会儿说恩赐的恢复来了。他们说，当你说方言的时候，你就得救了。但他们发现，很多说方言的并没有得救。那这些东西都是好的，但你永远不能以次要的来代替主要的。这是圣灵的一种属性，没错。任何一种的情感，那每一个我都相信，但那个并不是。那圣灵在你领受他的时候，那是主耶稣这一位住在你的里面。耶稣说借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枝子结出的果子说明了他在什么树上。那在旧约里，当个孩子出生在一个家庭里时，他一出生就是这家的孩子。那我们从字面上理解这一点呢，这是对的。当孩子出生时，他就是个儿子。那当你由神的圣灵重生时，你就成了神的儿子。但别停在这儿，你才刚刚开始。那为了更好的了解这个画面的背景，让我们回到旧约。那你注意到在千里本圣经里边，那是这么说的，在我父的家里边有许多的住处。那这听起来很奇怪。那我记得有一位翻译家把它翻译得更离谱，说在我父的公寓楼里边有许多的公寓。那听起来不是很奇怪吗？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那一个住处，那坐落在那许多的住处，那数以百万计的住处坐落在一个家里。那早期的翻译家在为英王詹姆士来翻译的时候，是根据他们当时的语言来翻译的。那一位王被看作是一个父亲，他的疆土就是他的家。那这很符合圣经，那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在我父的王国里有许多的宫殿。那这才是正确的翻译。那注意，那在我父亲的家里，在他的疆土中有许多的宫殿。在旧约，当个孩子出生在家里的时候，他一出生就是个儿子。那加拉太书教导了这点，那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教导了这点，他一出生就是一个儿子。但是那父亲那都有很多的生意要照管，那在农场里边有很多的仆人，他想让他的孩子来接受教育。他们当时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公立学校，那所以他雇了一个家庭教师，那或者说一个老师来养育这个孩子，那让他接受教育，那并向父亲汇报这孩子的成长的情况。那你可以想象，那这位父亲会找什么样的人来教养他的孩子呢？这是一幅神跟着教会非常美丽的画面。那在教会重生成为神家庭的成员后，神就赐给了我们一位老师，他选择了一个最好的老师，那就是圣灵。神从未打算让红衣主教或主教来掌管我们，那他们是好人，有他们的职位，但圣灵才是神的老师，他被差来做教导。那如果主教或者教会的老师领受了圣灵的启示，那这就是神派来的老师。如果他否认这点，那他就只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其他呢。那提摩太前书三章里边说， 在末后的日子会有这样的情形。但这位父亲，那他从来不会雇佣那一个随随便便的老师，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那总想那让人夸奖的人，那他会说啊，你的孩子挺好的，而实际上却并非这样。父要确保找到一个诚实的老师。那当我们属灵的父亲为他的教会和他的孩子寻找一位教师时，他找到了一位诚实的教师，即圣灵。圣灵要在神的面前见证他的孩子成长如何。那如果这孩子不听话了会怎么办？那个老师该如何红着脸来到孩子的父亲面前，对他说，先生，你这个孩子非常的不听话，哦，他就是不肯学习，他不肯听从，我真是拿得没办法了。你想想孩子的父亲心里会是什么滋味？那一位圣灵来到天父的面前，当他说到他的教会四分五裂时，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他的孩子被宗派的壁垒隔离了。那他们周三的晚上去看电影却不去教会，那或者留在家里边看电视。那他们抽烟喝酒，那讲下流的笑话，那表现的就跟世上其他的人一样。这是圣灵不得不带给天父的信息，因为这就是今天教会的状况。那不要批评，那不要觉得我在试图责备你们，我只是想告诉你们真相。那看看今天教会的状况，那耶稣最后的使命那要被宣读，那说你们要往全世界去，这些迹象必随着信的人，而教会却绕过了这个。那身体的医治、圣灵的恩赐、纯洁和圣洁的生命，那我并不是有意要粗鲁，你们的牧师是在这里边传讲福音的，但如果他们不这么做，那我想让你们听听那关于这部分的内容。女人剪头发是错的，圣经这么说的。那女人这么做就是羞辱她的丈夫。那以前教会不这么做，但今天因为讲台的软弱，大家都这么做了。那还有就是那女人们，她们穿着那些像男人的衣服，就是她们说的裤子啊等等。那你知道圣经说这在神的眼中是肮脏可憎的吗？那他圣灵将这种的事情，那教会的女儿们做了这些事儿，带到神的面前时，他会怎么想呢？那女人们在夏天，她们穿着甚至都不该出现在她丈夫面前的那些短小的衣服，在院子里边割草，穿着那些的衣服在街上走来走去，那难道你想告诉我说有圣灵在那个人里边吗？凭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你以为我在指责这些的女人？我想对你们男人说几句，那任何男人让自己的妻子做这些的事儿，抽烟，说明了这个男人是什么做的。没错，哎，你还是神的仆人，你不该是家里的老板。那我并不是在责备你们，等弟兄，你们每一个人，有天我要跟你肩并肩的站在基督面前。这是圣经的教导，如果没有告诉你们的话，那么另外现在让你们对我有点生气，也不愿那天你用手指指着我的脸说，如果你当时告诉我， 我就会改正过来了。但到那时候就太迟了。那我知道我最好还是不讲这个了。但那正是圣灵要带到父面前的东西。那些大的教堂华丽，那从那最小的到那最高大的教会，那你会发现这样的说法，说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教会里不再有先知性的恩赐了，那只是给使徒的。你认为圣灵在父的面前会说什么呢？那当圣灵说，那耶稣说，人若从这上面删除什么，我加添什么，我必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那当圣灵不得不把关于他儿女的信息带给了天父时，他会怎么想呢？我肯定你那样不能够承受任何产业的。那当一场聚会开始时，神的灵开始运行，我们知道那会有那些虚假的东西的，那我知道那会有心理的幻觉什么的，我知道会有各种各样的幻觉，因为圣经说了会有这样的东西出来。但如果教会在哪里松懈了，他就应该按正确的方式教导并被建立起来，那这样才能够分辨对错。你看到我们在哪儿了吗？那所以圣灵那只能把这样的消息带给天父。哦天哪，他会说什么呢？肯定的，在圣经里如果这孩子任何的老师都知道，那这孩子要不是一个顺服的孩子，那即便他是一个儿子，他也不能继承任何的东西。那任何圣经读者都知道这个。那读以弗所书那一章五节，神借着设立耶稣基督预定我们成为神的孩子，这儿子的名分被设立。那现在让我们转换一下画面，那也许那这个孩子是个听话的孩子，那会怎么样呢？哦，那他们以父的事为念，那做父亲所做同样的事，做耶稣说过他会做的那些讨父喜悦的事。那么在父的面前，这位老师或者说教师会说什么呢？哦，他一定会挺起胸膛，那这位教师那坐到父的面前说先生，你的孩子，那他是，那请原谅我这种表达，那我希望你们不会认为我在亵渎。但他说，那他跟你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跟你一模一样，他信的就跟你写出来的一样，他教导的一切都和你写出来的一样，他相信你是那伟大的我是，他知道他是你的后裔，那所以他勇敢地为你站立。这父亲一定会说，那就是我的孩子，那那样的话会多么的美好，这正是神想让我们做的顺服。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即使这个孩子不听话，但他依然是个儿子。我并不是说你不会得救，那只要你重生了，那你就得到了救恩，得到了永生，你会去天国的。但如果你在这儿错过了，那如果你不顺服，神可能就会提前把你带走。那很多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那总是有个缺腿的教会，那么闹分裂啊！我属于这个，我属于那个。那我希望整个的教会能说我属于基督，肯定的。你们的教派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你们不设立栅栏，那操场是为所有的羊群准备的。所有的教派，这是神的教会，基督的身体。那如果这孩子是顺服的，那么当这孩子成熟时，那孩子那成熟了，那就会举行一个仪式，他们会把他带到一个公共的场所，那一定不要错过这个。那注意经文，他们把这孩子带到一个公共的地方， 给他穿上长袍，那件皇室的长袍，然后举行一个仪式，那这是立儿子名分的仪式。那这个出生在这个家庭中的孩子，那通过被设立在家中来得儿子的名分，那就这男孩子的名字在支票上就跟他父亲的名字一样有效了，他是一切的继承人。那他可以取出，他可以存入，他可以解雇，他可以招聘，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因为那得儿子名分的仪式已经在这儿子身上完成了，那他被披上了袍子，并被设立了正确的次序，那这正是今天教会应该在的位置。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我们为什么害怕？我们怎么了？如果基督用圣灵给我们穿上了衣服，在重生后得了名分，成为家庭中的一员，然后借着圣灵受洗进入这个身体，如果那是神真实的见证，那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一定会为你成就。而我们却坐在那说，啊，那是另外的一些的东西。你领受了虚假的灵吗？你是否像我们今天下午所讲的形式随从的世界呢？那你爱世界上的事吗？他们占据你的心了吗？那你不是一个分别出来的人吗？那你可能还没有得着儿子的名分，但一旦你得了名分，被设立在基督的身体里，你就成了承受万有的。那注意，这正是神对他儿子所做的。神没有要求我们做任何的自己不愿做的事，他用他自己的儿子，他顺服至死，这是耶稣被钉死之前不久的事。那记得他说了什么吗？人子要往耶路撒冷去，被交在外邦人手中。他说不要把这意象告诉任何人。在他们站在那时，神设立了他的儿子，因为他荫蔽了他。圣经说神给他穿上了一件袍子，他的衣服发光如正午的太阳一样，让他站在天上的见证人和地上的见证人面前，那一个声音出来说，这个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无论他说什么，那就跟我说的一样，他是得了名分的。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这是神得儿子的名分，神设立了他的儿子，那所有的能力，主耶稣说的，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但发生了什么？教会他们偏离到了一些人造神学的那边，错过了这个。那这证据，那就像老师南方人的表达，那证明布丁的方式就是吃掉它。那人在超自然的底下通常会变得那很情绪化，那他们就想要开始一些不同的东西，让神的运行开始。那你就留意看，那人们会变得兴奋，试图模仿一些东西。那仔细听，那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的。当超自然的事在埃及成就时，就一群混杂的人走了出来。有个名叫可拉的人，他说，那难道没有先知了吗？难道没有比摩西更圣洁的人吗？让没有更多的先知，要更多的圣人。神对摩西说，离开他，因为地要裂开把他吞下去。那主难道没有说在末后的日子有同样的东西兴起来吗？他们必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绝对是。那注意，那彼得他变得很激动，那因为有超自然的事情发生了。他说，那如果愿意，让我们搭三座帐幕，那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一座为耶稣。 那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哦、这会是一场伟大的运动，让我们在这儿为所有的和摩西一同敬拜的人造作帐幕。那摩西代表律法，那律法里没有救恩，你做的任何合法的事情都不能使你享受救恩，救恩是神白白赐下的礼物。摩西代表律法，那彼得要为所有享受安息日、那新月、那并一切律法的人来建造一个帐幕。但律法没有恩典，律法是警察，律法只是显出你有罪，那律法只能告诉你你是个被定了罪的罪人，但他却没有任何解救你的办法，他可以把你放进监狱却不能让你出狱。谁想要那个呢？我可不要，我不想要律法，律法只是告诉我是个罪人，用控告的手指着我说，说我犯了罪，死亡是对罪的刑罚。摩西有他的律法，那彼得那乡人有这样的教诲，那其次他想为以利亚造一个帐幕，那以利亚代表神的严厉，那或者说他的公义。你还记得以利亚在山上吗？神差着上去了，那王说上去抓他，结果五十个人就去了，那以利亚站起来，那他说了这样的话，说我是神受膏的仆人，那不要靠近我，那如果你们这么做就会有什么事发生了。那他说我们受到了王的命令，那说你是个狂热分子，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抓你。然后他们就开始行动，以利亚说我若是神人，让火从天而降烧灭你们，于是有火降在他们身上，就烧灭了他们。公义这是他们应得的，我可不想要那个。那所以王说、这也许他们正好遇上了风暴，那只是发生一些自然的现象，因为神迹的日子已经结束了，让我们再派五十人过去。那另五十个人被派了来，以利亚说我若是神人，让火从天而降烧灭你们，于是有火降下来烧灭了他们。对不对？厌烦了，总是派五十个人来。那神仍然活着，在每个世代他仍旧是神，但那是公义。那我不想要律法，那律法会让我进监狱。那我不想要公义，那听着朋友，我不想要公义，我想要怜悯，不是公义。我生在罪中，在罪孽里成形，来到世上就说谎，我知道这点。那公义把我送进地狱，那是神自己圣洁的律法，那公义因我是个罪人而把我送进了地狱。我不想要律法指向我，我不想要公义，我想要怜悯。但彼得想要所有的这一切都持续下去，要建造帐幕，有教派的壁垒等等，他说我是属摩西的，我是属以利亚的，我想你们好好的听一会儿。那甚至在他还没有开口之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就声音从天上来说，这个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代表什么？怜悯、救恩、称义、神的医治。他为我们代表了天堂大的喜乐，律法和公义判不下地狱，而基督他是无罪的，为罪人受苦，因他的恩典使我们白白的称义，释放我们得自由，脱离一切罪的刑罚，满足了全能神公义的要求。耶稣站在那儿，神说这是我的爱子，让你的教派走开吧，让你那些小小的怪的念头消失吧，因为这个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那么今晚要对你们说，哦，巴不得我能够有多一点的词汇，那巴不得我是个受过教育的传道人，那巴不得有一些的能力，但我是个贫穷无知的南方人，那巴不得我有这个能力，那每个男人女人能够就近这个使他们明白，但我确实知道我在说什么，那我可能不太了解这本书，但我可能了解这位作者，认识他就是生命。我不是个狂热分子，但我有一个信息要给你们，那位被父从天上呼喊说这是我的爱子的这位耶稣，他并没有死，他今晚活着，他拥有所有的大能还有荣耀，他彰显自己，就像他在其他的时代所做的一样，因为这些写在的只有错谬的道上，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话写在他的道中，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在他向犹太人显现的时候，他怎么做的？有一次腓力去树下找到了拿单耶，把他领回来，耶稣就彰显了他自己。腓力说，你来看，我们找到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那在回去的路上，腓力开始讲给他听，那开始拿单耶可能说，那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腓力给了这个很好的答案，说你来看吧。在路上的时候，那后一问腓力，肯定是在告诉他，那耶稣如何知道彼得的名字还有他父亲是谁。我可以想象这个坚定的正统的犹太人会说，还等一下，我可没法相信这种东西。腓力他说，来吧，要谦卑的参加聚会，安静的坐着，在那观看几分钟。当他们走到祷告队里所在的地方，那或者说别的什么，那耶稣正在为别人祷告，那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祭司法利赛人都站在周围，他们有他们的异端。那腓力跟着拿单耶上去，耶稣回头看着拿单耶说，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的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这让他很吃惊。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认识我的？你这辈子都没见过，你怎么知道我的？耶稣说，在腓力招呼你之前，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那是翻山越岭三十英里外的地方，那是怎么样的眼睛？那他怎么说的？他代表了每一个相信的犹太人，在他看见这事成就时，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是每个真信徒相信的。那当他说了这话，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你这些事你就信了吗？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因为他是个信徒。那神在犹太人的时代终结之前彰显他自己。那么法利赛人怎么样呢？就站在周围的伟大的博士们，他们说，那是魔鬼，他是算命的，他是别西卜，他们心里边这么说的，并没有大声的说出来，但耶稣察觉了他们的想法。他说，你们说话干犯人才可得赦免，但圣灵来了做同样的事，你们又说一句这样的话，就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什么？但圣灵向外邦人的罪彰显时，一句干犯他的话就永不得赦免。那接着耶稣把自己介绍给了撒玛利亚人，那一个在井边的妇人，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说，我们这里有种族隔离，那就像白人跟黑人，像美国的南方一样。那耶稣让他知道，其实他们并没有分别，都是神的受造之物。在他发现了问题在哪里之后，他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儿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没错，你已经有五个了。那注意，那女人说的，一个撒玛利亚人不是犹太人，那只有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 但耶稣禁止他的门徒往外邦人那里去，他向犹太民族显现了自己，有些人拒绝了，有些人相信了他。那看看他怎么做的。然后他对那个女人说，那女人对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将这些事告诉我们，他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于是妇人跑进城里，那留给他怎么引用的。他说，你们来看，这将我所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弥赛亚吗？莫非这就是那弥赛亚的迹象吗？肯定的。那么他向犹太人怎么行，是为了显明的自己，他对撒玛利亚人怎么行，是为了显明的自己，但对外邦人却一次也没有这么做过。因为今天才是外邦人的日子，那现在是末了的时候了。那就是为什么他说，当圣灵来了做同样的事儿。那如果耶稣以这种的方式向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显现，那照着自己的道，那他就有义务向外邦人以同样的方式显现自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到末了了。那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90% 的人说了这么做是因为有邪灵附身，或是某种的伪装。那当时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那在当时，信使约翰信息的人要比信耶稣信息的人多上千倍。那今天的世界在等候什么？想看见耶稣基督的显现。真正的信徒在等候什么？要看见耶稣基督。那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今天的世界在苦苦的寻求什么？不是一个新的教派，不是教会里边新的主教，不是城市里边新的市场，不是一些新的建筑，也不是一所伦理学校。他在等什么？等着看到永生神展示他对将亡的人类的真正的爱。那不信的人会怎么样？耶稣说，在我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人称代词，我要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从而今而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种的展现，那些英勇的行为，那这个才会触动里面有一点灵性的人。那不就先那前面保持敬畏一会儿。你们知道我是个猎人，我爱大自然，那是我的圣经。那就是我今天下午说过的，我母亲是半个印第安人，那这个是我喜爱户外。那在过去呢，我常去北方的森林里边打猎，我那里有个朋友叫伯特考尔，那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猎人之一。那一个住在树林里边的人，那你不必担心他会迷路，他熟悉周围的环境。那他是个非常好的猎人，但却是我见过的心地最残忍的人。哦，他心地真是很残忍，那他喜欢射杀小鹿，那只是因为他知道那这么做会让我感到难受。那他会对我说，啊，你们这帮传道人，那你们太胆小了。那我说，伯特，那你是个好伙计，但你怎么能心地这么残忍？他说，啊，管好你自己吧，传道人。那他射杀一只小鹿并没有什么问题，那如果法律允许他那么做的话，但并不是为了杀死他们而射杀他们。那我是个猎人，但不是个杀手。所以那时，那我看见那个鹿从这儿把脸转过去。那一年我去的时候，不是给自己搞了个小哨子，那他可以把这哨子吹得就像小鹿在哭一样。我说，伯特，那你不会用那个吧？哇，他说，贝利，那管好你自己吧。你们这帮传道人就是太胆小了，那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表现的凶残。那天我们去打猎，那已经到了中午， 那么一点踪迹都没有见到。他走在我前面，他块头比我大一些，那岁数也比我大几岁。那他在一个小的开阔地，那他弯下了腰，那地上有血，就像现在的外面一样。他从口袋里边掏出了这个哨子，那他弯下腰，那像小鹿在哭一样，他把他吹了起来。在他这么做的时候，就在对面的空地那里，那几乎就跟这个场地一样远的地方，那一头很大的鹿妈妈，那一头母鹿站了起来。那伯特不怀好意的眼神回头看着我，然后他笑了起来。那我知道发生什么了。那头鹿妈妈抬起了头，而我都看到他那双棕色的大眼睛，还有脸上的血管，然后竖起了大的耳朵。哦，他真是非常的美丽。那他再看着，怎么回事？一头幼鹿遇到了麻烦，而他天生就是个母亲，否则他是不会站起来的。但他的孩子在叫，不但如此，他走了出来，走到了这片空地上。我的平时在白天绝不会那么做的，他知道这很危险，那猎人会注意到他的。但怎么回事？一个婴儿在哭，他是位母亲，这里面有某种的东西，那不是种伪装，就像今天的基督徒们所做的，那是真实的，是位母亲。他走到了开阔地，我听到步枪上了膛，那枪栓拉了下来，那里装上了一枚3.06的子弹。我看见那个猎人伯特，他把枪端平，哦，他是个神枪手。那十字准星瞄准了母鹿的心脏。我想，哦，天哪，再过一两秒钟，他就会把他的心脏打穿的。我说，伯特，你怎么能这么做？那位母亲，那这是他的本能，他无能为力，他是位母亲，你看不出他没有惧怕吗？他不是在演戏，他里面有某种的东西，他是位母亲，他走出来直面死亡。那孩子在哭，他在哪儿？当我看到他瞄准的时候，哦，我只转过了头，那鹿发现了猎人，他受了惊，那些大的耳朵竖了起来，子弹就要穿过他的胸膛了。我看到他把枪端平，我转过了头去，我想我看不下去了。那他展示了一些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一种真正的爱，因为他是位母亲，那是真正的爱。他没有逃跑，孩子有危险，即使这会要了他的命，他要保护着孩子。我转过头，我开始默默的祷告，我说，哦，神的，别让他那么做，那怎么能这么狠心呢？那我等着，那枪没有响，我又等了一下，那枪还是没有响。当我转过身的时候，那枪像这样，他转过身看着我，他把枪扔在了地上，他抓住我的腿说， Billy， 我受够了，为我有罪的魂祷告吧。就在那片土地上，在雪地里，我领着那个心地残忍的人来到了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显现了出来，在他内心的深处，这种外在的事都让我感觉很糟糕，但在他内心的深处，他渴望一些真实的东西。当他看到那真正的母爱彰显时，他把自己降服给了基督。 朋友，今天晚上基督徒信徒世界在等候什么，并不是整个世界，那并不是世上的每个人，但真正的信徒在等着看到神在圣灵的真实的行为里来展现他自己，这就会吸引人来归向他。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如果这位姐妹能过去了那的话，怜悯的神，你在第三日使主耶稣复活，他赐下了使命，在这之前你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耶稣说你们要往全世界去传这福音，这些迹象将随着那些信的人，我所做的你们要做，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医治病人，行神迹，伟大的迹象和奇事彰显他的复活。原来今晚像那个鹿妈妈一样展示给我们，愿今晚在这里的人也许被某些教会的袍子所遮盖，那愿他们看到主的同在，愿他们借着经文明白这是他在审判来临之前向外邦人显现的日子和时刻，因为他是持守应许的至高的神。求你开瞎子的眼睛，让他们看到真理。我们祈求你现在对罪人的心来说话，赐给他们救恩，而不是律法和公义的定罪。愿他们能明白耶稣基督满足了神的公义，他自己取死以无罪的代替了有罪的，为使我们得自由。愿在我们等候的时候以简单的信心进来。我想知道当你们低头闭上眼睛时，在这里边是否有一个罪人在基督之外，也许你是教会成员，那并不能够代表什么，但你愿意在你里面有些真实的东西，在末世向这垂死的世界来展示耶稣基督，而你知道你还没有得着，那也许你会说了，我是基督徒，我属于教会，那没有任何的意义，那只会让你变得更加的糟糕，因为我宁愿做一个不信的，也不愿做个伪君子。你说不是个伪君子，那如果你去教会，那假装是属基督的，却做着属世的事情，那你自己的行为就说明了你是什么。你为你的见证感到羞耻吗？那位鹿妈妈羞耻吗？那没有，在里面有某种的东西，她是个母亲，她也没有办法。你愿意让你的灵住在你里面，使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吗？如果你愿意，那请举起手来，同时低下头说，本来弟兄请为我祷告，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后面的那位先生，神祝福你这边的女士，那在楼上的神祝福你，那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先生，还有你女士，还有你在后面的还有吗？那朋友们，让圣灵来说服你的心，神祝福坐在这里的年轻的女孩，现在只要举起手来，那这对你很重要，那只要举起手来，也许你是个教会成员，我要说呢，如果你没有重生，你就是失丧的。你愿意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吗？说本来弟兄，我想要这样的灵在我里面，希望能够展示基督的爱，那虽然我属于教会很久，但我从来没有过那样的经历，我想让我里面有某种的东西让我真诚，在我们等候的时候，那些没有举手的人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祝福这个小家伙，愿祝福坐在后面的女士，这很好。好的，那当举起这手举起来时，你们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神与你们同在，否则你们是不会举手的。那现在我想请举手的人能够站起来一下， 让我们去祷告。那每个人都低下头，只要站起来一会儿，我们来祷告。如果你是认真的，现在站起来。没错，没错。那各处的大家都站起来。那站起来一会儿，让我们一起祷告。你们若在人面前为我做见证，我在父的面前也必为他做见证。那是没有什么感到羞耻的。你们若在这里我为耻，我在父还有圣天使的面前也必以你们为耻。那让我作为他的仆人怎么说？耶稣基督就在这儿。如果你今晚不像他在地上时那样显明自己，那我就会被发现是个假先知，那我就会被发现是个假的见证人。但如果他做了，那我已经说了真理，神写出了正确的东西，那这是神的道所宣称的。怎么祷告前还有吗？站起来好吗？我不是要你加入教会，你去加入你想要加入的任何的教会，我只想让你来接受基督，内心真实，要真实。这圣灵还在这儿，有人对你说话。如果你是个教会的成员，回到你自己的教会去，那也没有问题。我们只想让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真实的基督徒，在你的心里。当你们保持站立的时候，让我们祷告。那是承认你所有的错误，因为他知道你的软弱。主神呢，此刻我们的思绪回到了那个时刻，他那个猎人，那他确信了这世上确实存在某种真实的东西。过去他只见过虚假，他只见过伪装，但作为一个猎人，他接触到了一头野生动物，神的受造之物，能够展示某种真实的东西。接着这简单的福音信息，今晚这些人在任何事儿发生之前，他们因圣灵的同在被说服了，说他们错了，他们站了起来接受你。那我只能够引用你所说的，你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被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是你自己的话，主啊。你又说，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那么神的同在有多么的真实，人们站起来确信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是坚定的教会成员，但他们并不持续站起来。某种东西奇怪的在警告他们的心，这是父，这位神在应验他的道，耶稣的道在应验。他说，我非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赐给我的人，他们都是我的，没有人来把他们从我手中夺走。我要在末日使他们复活。主啊，他们来了，道已经被传讲了，那圣灵在吸引，能让他们站起来见证他们爱你，相信你，想你进到他们的心中，带来深沉坚定的平安，使他们成为勇敢的基督徒。主，我现在把他们呈现给你，作为你儿子耶稣恩典的战利品，愿你持守他们，用你的灵充满他们，愿他们的生命结出真基督徒的果实，让这样的生命被展示出来，使他们赢得其他人。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对那些站起来人，当他们坐下的时候，当他们坐在旁边的基督徒与他们握手，给他们行右手相交之礼，那传道人可以带他们，那去他们的教会，那他们站起来，现在可以坐下来。神必将你们所愿的来赐给你们。哦，我爱他，他太奇妙了，不是吗？那我真喜爱看到这里，那伸出手来跟他们握手。没错，那只要你是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就想要那么做，愿意欢迎他们进入这伟大的家庭。那我看到其他的人站了起来，那四处伸手去握手，那神祝福你们，没错，这是对的，就是这样，那你们做了正确的事儿。那你们一定要给自己找一个好的教会，那一个地方，一个你所选择的教会，在那里做基督家中一个真正的成员，直到死亡释放你自由。没错，那会是奇妙的事， 愿神与你们同在。神祝福你，那很好，我学看到这点。那神圣两面走上前去，那彼此见面并握手。在这座城市，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老式的破碎、拆毁还有重建。哦，神的求你应允，在这即将来临的一周，我祈求教会男儿女儿在最后的伟大的时刻能够心连心。求神在这个星期给我力量去传讲这信息，那我相信他已经这么做了。那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那希望你们全神贯注的来听我说。那为病人祷告是我的荣幸，是我刚才在讲道里边提到的，那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他是一样的，他就有义务以同样的方式来行事。如果他是一样的，他在原则上就是一样的，在能力上是一样的。那多少人知道圣经教导了，那耶稣自己说过，凭自己做不了什么，除非父先指给我看。那多少人知道这点？那么耶稣在做任何事之前都要看见一个异象。那曾有一个女儿，她并没有见过她的异象，她摸了耶稣的衣裳碎子。那耶稣甚至不知道这事已经发生了，他说谁摸我？那人都否认。那彼得责备他说，人人都在摸你。他说，但我觉得我变得虚弱了，能力从身上出去了。那他环顾四周，那他能够察觉人的想法，他找到了那个人。他告诉他说，他的问题那已经止住了，因他的信心使他痊愈了。多少的时候经文是这么说的，那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也不做同样的事，对吗？圣经师父说过，他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说了吗？那符合经文吗？当然是的。那所以今晚在这会堂里边，那也许只有小群的人，那我们只有很少的人，但我从来不在意。那即使神那只差过来为了五个人，那我也会为这五个人建立了讲道的。我曾有幸在一次聚会里边向50万人传道，那在一次呼召中见证了30000名原始的异教徒归向的记录。30000个异教徒把他们的偶像摔碎在地上，接受了耶稣做他们的救主。那一个迹象行在这些人的面前，就能带着成千上万的人归向基督。美国他们被教导了如此多，喂养了如此好，那照顾得如此周到，那我是富足，我什么也不缺，却不知道那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还不知道。但如果主耶稣，那多少人知道他应许过说他所做的这些事儿，教会要做。那多少人相信我们正处在外邦时代的中心，那神有责任以同样的方式来显明自己。那正如他所说的，他曾向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显现，他从未亲自去找外邦人，也禁止他的门徒前去。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为什么耶稣没有在撒玛利亚行神迹？他一件神迹都没有行，他教导他们为什么？他知道腓力要为那次伟大的复兴而来。那多少人知道这个？那腓力下到那里去医治病人等等，他为什么不去外边那里行神迹？行了叫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相信的神迹，他知道这一天就要来了。如果有人错误的印象，认为我在试图说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情，那你错了。我是你们的弟兄，仅此而已，一个借着恩典得救的罪人，但通过圣灵所赐的神圣恩赐，他在彰显自己。那是你所知道的，在你们听我讲道之后，我并不是个传道人，因为我不会说话，我没有受过教育，但我的恩赐是一个先知性质的恩赐，神应许了在末日就会出现的。那这不过是，那耶稣不是非要医治，但医治是为了使神的话应验。那这些事要成就，不是因为神必须得这么做，而是因为要使他所说的应验。那现在那我们叫人到讲台上来，那我不能够医治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医治，药物不能够医治，医生不能够医治，医院不能够医治。那我想那和能医治的医生谈一谈，如果有的话，我想跟任何能医治的人谈一谈。他错了。那如果那我断了胳膊跑进医生的办公室说，医生快治好我的手，我想继续发动我的车，他会说你需要去干精神科的。那他可以接骨头，但神必须医治，因为神是唯一的创造者。 那医生可以移除梗阻啊、阑尾那或肿瘤啊等等，但只能是神来医治。那医生可以拔牙，但止血还有产生细胞的一定得是神，他是唯一的医治者。那这种青霉素，那这是重感冒怎么解释呢？那这就像家里边的老鼠药一样，你有一群的老鼠，你放了老鼠药，那他们啃房子，在家里边挖洞，那老鼠药并不能够把这些洞补上，它只能杀死老鼠。那这是青霉素的作用，那杀死流感病毒，那只有神能够发展出新的细胞，那重建生命，这是唯一的医治者。那神在诗篇103篇3节里边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如果有其他的医治，那神就说错了。那如果撒旦能医治，那神就说了错误的东西。耶稣说撒旦不能医治，要成为个医治者，他必须得是个创造者。那如果他是创造者，他就是神了。撒旦不能创造，这是歪曲神所创造的，他并不是创造者，他只是个歪曲者。那公义，那罪是什么？是公义被扭曲了，没错。那让我们保持敬畏一会儿，如果你不愿意我们来唱，只要相信，那拜托。那如果你必须在接下来的15分钟的离开的话，如果你不能够留下来，那我不是说神会这么做，那我相信他会做的。那如果他这么做，那在这里做的之前所做同样的事儿，那有多少人会相信他举起手来说我会接受，那并且相信。好的，保持一分钟的敬畏。那天父，接下来的事儿就交托给你了，我亲爱的神，我的主。当我们今晚离开这里，各自回到家中，那从我两位门徒在复活之后，那又一次跟你一起走到了伊马忤斯，当你把他们带进屋子关上门时，你做了一件除你以外无人能做的事情。于是他们的眼睛开了，他们就认出了你。那这里也许有许多优秀的传道人，许多优秀的教会成员也曾与他们同行，与他们交谈，但他们却从来没有认出你是无处不在的，他没有认出你道的彰显。主啊，我们既然聚集在这会堂里，就让圣灵遮盖他们，把他们带进一间小客栈，然后开他们的眼睛。今晚你做点什么，就像你受死埋葬复活之前所做的，使他们确信基督信仰是唯一真正的信仰。穆罕默德、佛陀、所有其他的假神都是假的，但你是真神，一位永生神，从死里复活并永远活着的神，在每个时代都持守你的应许。主啊，应允我们，帮助你这无用的仆人，使我降服于圣灵，使你的教会降服我来接受，奉耶稣的名，阿们。好的，那让我们叫一些人上来。那我们先从开始。那我们昨晚叫到多少？你发什么卡？什么卡？什么 F1 到100？那我们叫一号上来。2号，谁是2号？1号，看看你的卡，你身边可能有人站不起来的。那我看到人像是坐在轮椅上，如果没弄错的话，正坐在那边。那等一下，好，那需要1号祷告卡，请举手好吗？对不起。好的，1、2、3、4、5、6、7、8、9、10，让他们先站起来过来。好的，那如果你们能够走到这边来，那威尔博士会指导你们排队。那如果有人拿着卡站不起来的，那告诉你旁边的人，他们会来抬你的。那这里有1、2、3、4、5、6、7、8、9，漏掉了一个10、11、12、13、14、15。那请快点过来。那么时间有点紧，但不要紧张，行？那不要紧张，那这样会搅乱的。那耶稣从来不着急。那所以让我们冷静一下，那可能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好的，从1号到10号祷告卡，那我相信我是叫过来了，请上来。1、2、3、4、5、6、7、8。 那我全心的，那请求你们，那希望你们能够保持敬畏，一会儿先坐下，保持安静，那就几分钟。那这是个关键的时刻，那无论我说什么，如果神不支持，那我就是错的，那他的道就是错的。那你们难道不想知道基督信仰是否是真实的吗？如果只是个口号会怎么样？那三教的可以说同样的话。那如果你说呢，弟兄，那就像莫里斯·雷克勒博士，但是跟那个三教徒交谈时，他说你瞧，那雷克勒先生，孟伯德对我来说就像基督对你一样的真实。他说那里声称的复活的耶稣，他能为我做什么呢？那你们知道雷克勒是谁？他是世上最大的苏丹布道团的主席。他说什么？那说这位受过教育的三教徒说，你的耶稣能为我做什么事穆罕默德做不到的呢？他说啊，耶稣复活了。他说是吗？那证明给我看。那你只知道这个国家，那当你到了那边国外的工厂上，他说那证明给我看。他说我当然可以证明了，他在我的心里，耶稣住在我心里。那三教徒说穆罕默德也住在我心里。他说但是我们有幸福，我们有喜乐，因为耶稣。他说雷克德先生，伊斯兰教可以产生出跟基督教一样多的心理学，这就是了。他说我们伊斯兰教徒，那伊斯兰教徒那是基督教天主教等等加在一起的三倍多。他说我们伊斯兰教徒在等着你们这些教师们所讲的耶稣说过会发生的事，说他从死里复活了，那让我们看见你们行出耶稣说他行过的那些事时，我们就会相信。但在那之前，他就跟穆罕默德一样是死的。那雷克勒先生踢了踢脚下的头，转换了话题，肯定的，他能做什么呢？等到我站在孟买，那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古兰经，面对50万人，我说我挑战任何一个三教徒来反驳这本圣经，其中一本是对的，另一个是错的。穆罕默德死了，耶稣活着。当耶稣借这个完全失明的人，那他证明了自己。那当他们看到这事发生时，那我永远不会知道祷告队列的不会发生什么。当他们看到这些事发生，那王公贵族还有其他人坐在那儿，他们以为这是心灵感应。我通过圣灵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为什么这么认为呢？”那过了一会儿，一个瞎子走了过来。圣灵说出了他是谁，我甚至都不能够念他的名字，只能拼给他听。没错，我说你是个乞丐，你是有两个孩子已婚的男人。他说没错。我说你是拜太阳的，你已经瞎了20年了。他说没错。那他们还说这是读心术。但接着我回头看，我看到了某种蓝色的东西，我继续看，他一下子把这个瞎子看见了。这时地狱里边所有的魔鬼都无法阻止这个事情发生了，这就跟挪威那个小男孩复活的事情一样，他躺在路上死了，这事在2年前就被预言了，肯定的。那成千上万这样的事情，那为什么他不能够传开呢？为什么不能呢？就像在所有的时代一样，不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在召唤内心诚实的人。那么下周再多讲讲这个。那注意，那当这一项来的时候，我说那创造万物的神，那我在这加拿大教的寺庙里边，那你告诉我你的信仰比任何的信仰都伟大，那么让造人的神使得恢复视力。我说如果神这位创造主使得恢复视力，这里有多少人愿意接受？那如果没有意向，我是不会那么说的。但我知道我站在哪儿，神的道说了出来，这是真的。那完全瞎眼的人站在那儿，我说你愿不愿意释放那位将要服侍你啊？我说更确切的说，将要医治你的神。他说我愿意。我说你们三教徒能为他做什么呢？什么都做不了。你可以改变他的思维方式，那耆那教、佛陀等等都是一样，只不过是大众的心理学。我说我们在美国也有同样的东西，所有的卫理公会信徒想让进行会的成为卫理公会的，反正也五旬节派的希望他们都成为五旬节派的。那我们只有一位神，那其他的只是大众心理学。让那位说话的神成为神。没错，那他们都愿意接受耶稣。那么胳膊搂着这个人，为了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神就恢复了他的视力。那孟买的市长坐在那儿，在那儿抓住了他， 那成千上万的人一时间接受了基督。什么问题？我们没有做耶稣所说的，他说我们往普天下去传教福音，我们去建造教堂、宗派还有学校，那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并不是耶稣说的。他说传教福音，福音是复活的，耶稣的能力和彰显。保罗是这么说的，这个才是求主应允。那亲人们不要四处走动，那安静的真正的坐着。有多少没有祷告卡，你们不会叫着队列里边的，但相信基督会医治你的，请举手。好，我能有一个大概的。那到处都是。好的，你只要相信，你只要仰望天堂说，神啊，我全心的相信。那如果我们是枝子，它就是葡萄树，这个枝子注入能量，那枝子会像它一样的说话，否则的就不是一样的。那这里边有位夫人站在这儿，那据我所知我们彼此不认识，这里有多少人不认识我的，就是让我们看看，那你知道我对你无所知的。那你们在队列里的，如果你对我是陌生人请举手，在找个队列里边的请举手，那你是陌生人，我们以前从没见过面的。那这是我们的手，这是圣经，我们以前从没见过面。那如果这个妇人病了想要得医治，我并不能医治她，只有一样，那即使耶稣站在这儿，他也不能医治她。多少人知道这点？肯定不能，因为他已经做了，在他受死的时候他已经做成了。对你们这些基督的新生的婴孩，就是刚刚接受基督的，看看你的神是不是真的，因为他的灵就在这儿。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里每一个灵都放在圣灵的掌控之下，就是现在正在高摩我们的，现在保持敬畏，一个字儿都可能意味着什么。那你意识到有什么事儿正在发生，我作为一个男人站在你面前是不会让你有那样的感觉的，因为我只是你的弟兄。但你身上正在发生一件事，那这在另一个维度我能看到。如果主耶稣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就像他在井边对那个妇人所做的，你会知道那是不是真的。那如果是真的，你会相信是他在做吗？愿神应允，这是我真诚的祷告。你正被极度的紧张折磨着，没错，如果是对的请举手。那这夫人可以是别的问题，那神说是紧张的症状，没错，你相信吗？那注意，登高在这的时候，那后面的那个不要这么认为，你说这是一场舞台秀，神会把这夫人身上的病放在你身上的。我并不是在读他的心思，好了，我看到你了，非常的紧张，那里有一种头疼，那是鼻窦的问题引起来的，你身体的一侧也有问题，你做过阑尾炎的手术，你还得了皮肤癌，你相信这是神的灵吗？那有某种的东西那在高某我，你知道？我不知道这事，我不知道我对你说了什么，只能通过听录音带才知道。你听见有声音对你说话，这不是我的声音，那是别的什么的，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那你相信这是耶稣在应验他的道吗？那过来这里一下，耶稣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相信吗？那整个会堂的人都低下头来。永恒可称颂的父啊，奉主耶稣的名，愿这妇人渴望的一切现在就临到他，又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您，律师上路欢喜快乐去吧，要快乐。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你，那现在保持敬畏，不要走动，祷告。刚才发生了一件事，我没有抓住。你看到的是什么？多少人见过后面的那张照片？一道光。多少人知道神就是那光？多少人知道带领以色列儿女们经过旷野的火柱就是耶稣基督？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的？肯定是的。那么当他在地上时，他说：“我从神而来，我回到神那里去。”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 而当他回到神那里去时，他复活回到了什么地方？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他，他是一道光，对吗？彼得在监牢里边，没错，那今天他就在这儿，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的照片就在后面。也打电话给华盛顿特区的宗教艺术馆，那里发现他是个超自然的存在，被拍摄了下来。你去找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乔治莱西，看着是否是真的。在德国、瑞士、世界各地，同一位耶稣，肯定的。那保持敬畏。好的，女士，如果主耶稣向我揭示你来这儿的目的，你会相信并接受吗？那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那诸位人们走上来时脸上的表情，哦，这荣耀，那我从没见过这个妇人，但我想问你，是不是有种甜美谦卑的感觉？那就是圣灵。你说我没看到，我看到了，保罗看见了那光，但跟他在一起的人都没有看到，他就在这儿。那看看这颗果子会不会为他做见证，如果是耶稣，他会做他曾做过的事。你也很紧张，非常紧张。那里被检查出了一些问题，那有什么东西在你的手臂上？那是高血压，那是对的。你腿上也有问题，没错。那边你知道圣灵就在这儿，那照他了解你的生命，你的背部有问题，那是由于一场车祸导致的，这是主所说的。现在你信了吗？你得了一治，上路去欢呼喜乐吧，你不需要祷告了，你的信心已经使你完全了。那就在这里，那在这尽头有一个妇人，那你有高血压，穿蓝色外套的女士，没错，那听这里还有心脏的问题，对吗？如果是对的，请举手站起来。你摸到了耶稣基督，他已经医治了你。阿们。哦，可称颂的圣灵，你能意识到吗？那位将在审判之审判的神如今就在我们中间。我说我们在他的同在中。哦，伟大的沙伦的玫瑰，谷中的百合花，晨星，你难道不明白圣灵正在见证圣经所说的同样的事情吗？我们怎么能够无动于衷地坐在那儿呢？那我有时候真是纳闷，那有人声称亲吻了神祝福的杯子，却连几分钟都忍受不了。那这时候像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如果圣灵向我揭示你来这的目的，你愿意全心的相信吗？那是一道光，那必须随时留意它的运行。那下面的人有信心，那他们刚开始相信，这是为什么让我这么做呢？我只能随着它的运行来说话。是的，你正在受苦，那是个直肠的问题，是脱落的症状，没错。那不仅这样，有位女士出现在这儿，你在为她祷告，有两位，那她们是你的姐妹，没错。你不是来自这座城市，也不是这个州，那在我看来应该是在明尼苏达州。你来自的地方有个非常大的建筑，那旁边有个湖，非常大的非常著名的奥什尔罗切斯特，那里有梅奥诊所，那是对的。回家吧，照你所信的去得到吧，你会发现事情正如你所相信的那样成就了，奉耶稣的名。你好吗？那这又是一个画面，一个黑人女性跟一个白人男性，这是一个真正的撒玛利亚人的情景的再现。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两个不同的种族，那一个黑人女子跟一个白人男子。那女士，据我所知，我这辈子都没见过你。 神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我不认识你，不认识我，能举起手吗？那我想问你一件事儿。那我跟这个妇人在神的面前，我们以前从未见过面，我们站在圣经里这一幅完美的画面。那如果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他愿意向你们外邦人彰显自己，如同向撒母耳显现一样，有多少外邦人会全心相信这个？其实我们看看说那就解决了，如果他愿意为这女人这么做的话。那这些异象使人虚弱，那你可以看到这个。那律师，我想跟你谈一谈，那你来做审判官，如果我告诉你你病了你会好的，那你只得到了我的一面之词。但如果神揭示你生命中的一些的往事，就像在这井边对那妇人所做的，你就会知道那是不是真的了，你就会知道那是否发生过。那我看到这位女士，她患了关节炎，那她还有胃病，我看到她进了医院，又从医院出来，又回到医院，又再出来，也去过三次医院，这是圣灵如此说。你曾经得到过神的医治，也长过一次肿瘤，眼睛失明了，你痊愈了。你相信永生神的灵在这里吗？你是个信徒，肯定的，你得医治了。但听着，为让你知道基督的灵在这里。如果从来没有见过你，那我告诉你是谁，那你相信那位知道西门彼得的是谁的耶稣是同一位基督吗？有多少人愿意全心的相信？一个黑人妇人，我一生从未见过，我向神举手。你来做审判官，你的名字是海蒂格林，这是真的。你住在谢勒斯街217号，完全正确。那今天在我传讲的时候，你坐在会堂里，你看见了主的天使显现，完全正确。阿们，这是主所说。女士，回家去吧，你好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阿们。你全心相信吗？那你为什么不接受他呢？如果你相信，你的关节就会消失，你愿意相信吗？好的，去欢喜快乐吧。阿们。你们会众怎么样？你们愿意相信吗？你们愿意对神有信心吗？是什么拦阻你对神有信心呢？那这里，那这位律师坐在这儿，有黑暗邪灵笼罩着这个年轻的律师。那大家安静的坐好。那在我面前有个黑暗的灵，这是个癫痫，那是属于那个，就在那个女孩的身上。那律师，那你相信神会让她好了吗？把手按在她身上。撒旦，离开这个女孩子，你被揭露了，你是恶者，奉耶稣基督的命从她身上出来。那你这么好，那在他后面按手，在他身上，你有紧张的症状，那神同时医治了你。阿们。那他刚才举手的那位就在边上，他刚刚放下了手，那有喉咙方面的症状，向神医治你。穿蓝色裙子的女士，你相信吗？那么神就会使你痊愈了，举起手来接受，全心的相信。你怎么样的相信？那坐在这里穿绿色毛衣的女士，那是胸部有问题，你相信神会让她康复吗？女士，好的，举起手来接受她，赞美主。如果你能相信，凡事都可能。你必须得要相信。关节炎，你认为神会医治你吗？ 如果你能全心的相信，你就能得着你想要的。阿们。别光坐在那儿接受，这已经临到你了，肯定的律师，站起来。你的戴红色帽子的，是的，就是你，赶快站起来，站起来。那现在回家去好了吧，耶稣基督医治了你。阿们。那圣灵说话是要迅速的回应，让神知道你相信他。那正后面那位正在祷告的女士也得了结肠的疾病，你相信神会医治你们，女士赶快的跳起来接受。我奉基督的名义挑战你，现在就接受，你看神会怎么做。有多少人相信神现在就会医治你的举手，站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不要疑惑，在神面前举起手来赞美他，你就会得见你想要的。哦，主啊，全能的神，在这大的城市里有这么多的不信怀疑在环绕着，审判的日子就快来到了。哦，我挑战这个魔鬼，今晚他离开这会堂，从这些人里边出来，离开他们当中的每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举起手来赞美他，回家去得痊愈吧。